车武大师念佛记，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七首。一声佛号，一声心，向上全体入水深，临济德山如未肯，任教棒喝老丛林。好啊，举扬一声佛号，就是当人全体的妙明真心。那么念这句佛号，就具有中门的特点，向上全体，这是禅宗常常用的一个语言了。向上就是指跟向下是相对待的一个概念。我们众生都生活在二的世界里面，就是有对待。那参禅就要向上，就超越二的对待，在二的对待当中，就是迷境了，迷茫之境，颠倒之境，要直入觉悟之境，就是要向上。向上就是称为开悟的境界，也是要称为向上一路，向上道，向上即则是，或者向上观离止，这都是指超越二的对待，切入到不二的那种绝代的悟境。好，中门下常常讲向上全体啊，全体提升到向上的境界，也就是这个毗卢遮那顶上行，离开一切相。那这中门下常常有句话是向上一路，千圣不传。为什么呢？因为向上一路就是本地风光，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离开言说相的，离开思维相的，所以没有办法用语言来传达，只能限量千悟千证。那这个净土法门念这句佛号，就是有着向上全体的特点。为什么呢？是由于这句名号全体，就是一真法界，临明洞彻，斩机长恒。临明洞彻代表无量光能够横遍十方，斩机长恒代表无量寿能速穷三界。无量光寿远离那些亲族背相是非善恶邪正的对待。这就是真如的体性了。见忧离见，离开对待，没有能见和属见啊，当然也没有能思维和属思维。那这就是向上一着，三世诸佛到了这个境界，口挂鼻上，不可思不可议的，这就是当人的自信。那自信呢，就是这就是中了，谈中啊。向上全体入水深，水就是入到骨髓里面，非常深邃法性的离体能够入进去。我们看达摩祖师，他临圆寂之前传法， 当时就说有三个人得我法啊，一人得我水，就是指慧可禅师；一人得我骨，就是道玉比丘；一人得我肉，就是泥啊种持啊，就是一个比丘尼种持尼啊比丘尼。那慧可为什么得水呢？啊，就是他能够参悟到离言离失意的那个向上一着的本性。啊，用这个来说明你我们念佛向上全体能落到阿弥陀佛的法身里面去。阿弥陀佛的法身以亦是一切众生所证的法身，是阿弥陀佛以一真法界的体性来显现极乐世界的全体的一种庄严，同时以一真法界的体性来凝聚这万德洪名。于是这句名号就是一切众生本觉的离体。当我们去念这句名号的时候，就是开始在觉悟，叫始觉。始觉和本，那始觉和本觉是不二的，众生跟佛在性体上也是不二的，所以念念相应，念念就能够入到一真法界的这种啊体性，就登堂入室了。这就是向上全体入水身。临济德山卢维肯，这是指禅宗的两位大德，临济义玄禅师啊，开创临济宗的啊祖师了。临济是在河北镇定，他那个寺院离滹沱河啊很近，临近滹沱河，滹沱河又称为济水，就称为临济啊。义玄禅师他是在黄坡西运啊坐下开悟的，从他开悟的过程也能看出他以后开堂结证的一个禅风。这个义玄禅师在黄坡坐下三年啊坐悟，当时有一位上座啊木舟禅师就说，你在这里做了三年的事故呢，你没有像唐头和尚啊，就是方丈啊，叫唐头和尚问问佛法的大意呀、这样就劝这个啊义玄禅师去请教佛法大意。那这个义玄禅师也就去问了，一开口问佛法大意，就被黄波禅师打一顿，打起来了。三次问，三次被打。这样义玄禅师就有点心灰意冷了，就跟木舟上座就说：“大概我的孽障重啊，跟这里没有缘分，我准备到其他地方参学了。”那木舟上座就说，你要到外地参学，你首先你得向堂头和尚告辞下呀。于是这个木舟禅师首先就到黄波西运禅师那里告知义玄呢要到外面参学，他是一个好根器，以后会成为一棵大树啊，庇荫很多人，希望和尚慈悲啊，给他栽培。这样，当义玄禅师向黄波禅师告辞的时候，黄波禅师说：“你也不要去其他地方了，你就是 去参高安的大愚禅师啊，指点一个地方。那到了大愚禅师，禅师就问大愚禅师就问你从何方来啊？义玄说我从黄破山来。那大愚就说黄破禅师有何言教？那这个义玄就说我三次请问三次被答，是不是我有过没有过，他是不是我有过失。这个大愚禅师就说呀，哎呀黄破呀，真是老婆心切呀，为了你能够开悟啊，那这是用尽苦心呐、啊，你还到我这来问有过无过。哎，这一说，义玄禅师言下大悟，就说的句话，原来黄破佛法无多子啊。所以这个禅宗讲老婆心切啊，有时候叫老婆禅呐、啊，就是这个叫法非常的恳切啊，有恨铁不成钢，望子成龙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要打呢？不跟他说呢？就是要让他回光返照，悟证自信的佛性。但是义玄禅师当时一打没有觉悟到这一点，通过大愚禅师这一说他开悟了，原来黄坡佛法无多子。所以这个这样大愚禅师的这个话就成了义玄禅师顿悟的催化剂和接生婆了。于是这个大愚禅师看他有开悟了，就说你的师父是黄破，跟我没有关系啊，就叫他回去见他的师父。那这个义玄禅师就回到黄破禅师处，黄破禅师看他来了，就这中门下都是喜笑怒骂，就你这个汉子来来去去有无了期，你又来干什么？那义玄禅师回答，只为老婆心切。这一说有消息了。那这个黄破禅师就说，你在大愚禅师他怎么说呀？于是义玄禅师就把这个跟大愚禅师对话告诉了黄破禅师。黄破禅师说，这个老汉老蛇呀、如果我见了他要揍他一顿啊。这个义玄禅师说，要打就现在打啊，他就向他的师父就动手打，他的师父也对打啊，对打这个打了一阵，这个黄破禅师就叫侍者把这个疯癫汉领到法堂里面去啊。所以以后义玄禅师回到河北正定啊，这个开堂结众，建立灵济宗，他的禅法就是用喝的形式啊，这个大喝一声呢，不跟他去讲过多的话啊，这个喝就是破邪见，也纠正学人的语言上的缺漏，甚至当下就指点他现前的一念不向外寻啊。这是所以这个通过喝要他要信自己本具佛性。所以黄破禅师义玄禅师常常说，你们要问哪里是佛祖，就你面前听法的就是啊。在有一位无畏真人在肉身上放光动地， 啊，甚至呵福骂祖，以此来唤醒学人对自信的那种信心。这是灵济。那么这个德山，就是德山宣鉴禅师，这个禅师也是啊、门风啊、这个犀利的，他在龙潭禅师处悟道。悟道的因缘呢，是由于他去参龙潭，到了法堂，就说：“九相龙潭，即复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啊，这都看着他的风格啊，很有点高士阔步的样子啊。那龙潭禅师就引申出来回答，只亲到龙禅，就问他：“你是不是亲到龙潭？”意思就是见性了吗？你没有见性，当然见不到潭，也见不到龙啊！啊，那这样这个宣鉴禅师就知道自己水平还是有限，就谦虚下来，依止龙禅禅师来参禅。有天晚上啊，这个是立次啊，这个龙禅禅师说：“夜深了，你何不下去？”啊，这都是偈风转语，有意思的啊。夜深就更深啊，就更深，何不下去？这是暗指佛性之海深广。啊，这个宣鉴禅师就听话，珍重出门。出门马上又折回来，说：“外面黑，外面很黑啊。”这也是有点，就是到杏海边呢，没有方向，有点这个外边黑。这样龙禅禅师呢，就给他点那个纸烛啊，用纸点那一个烛，点火把给他。外面黑嘛，给你一个火把看路。这个宣鉴禅师就准备要接这个啊纸烛的时候，哎，龙禅禅师啪吹一下，把这个纸烛吹灭了。那这种动作都是很突兀的啊，哎，宣鉴禅师当下就大悟了啊。这个大悟呢，大概因为你外面拿的纸烛，这个外缘你能够见性吗？唯有靠自己内心开悟，你自己才明亮啊，一切外缘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啊。所以龙禅禅师也要告诉这个吹熄他，让他回到自己的内心去。哎，这下一点，这就叫点化了。这一点化，这个宣鉴禅师大悟便礼拜啊，龙禅禅师也印证。以后啊，就说啊，这个。宣鉴禅师以后向孤峰顶上立悟道寨，赞叹他。那这个德山禅师，他就是用棒的形式啊，他叫什么？道德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就是打人啊，用棒子打人，也不做任何解释。其目的也就使这个参禅者当下见性，同时用棒的形式来检测对方的应变能力和开是否开悟的程度啊。所以他这个宣鉴禅师常常开示：“我中无语句，实无一法于人。”啊，都是要让学人 从心性当中自证得到啊，所以他也表示合佛骂主的，逢佛杀佛，逢主杀主的，逢罗汉杀罗汉，这都用一种特殊的手法对那些向外去求佛的人啊，当头一棒，让他回归到内心。好，那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个中门下的方法跟净土法门有它的不一样了。一般讲修行方法有一种是淡目逐圣者，淡目逐圣者就是只是仰慕逐圣，比如我们现在本分的念佛人，我什么都不行，我就是靠阿弥陀佛，一心靠到阿弥陀佛，这是一种修行方法。还有一种是但尊重己邻者，他不向外去谈观佛念佛依佛的问题，只是尊重现前意念的灵性，这就是中门的风格，像临济禅师、德山禅师都属于这种不能向外去求要回归自信本具的天真佛，所以向外求的一切扫荡，甚至用特别的方式，像丹霞禅师甚至把这个殿堂的木头的佛像来烧火，那寺院的方丈住持就说，你怎么烧我的木佛呀，这个丹霞禅师说，我看看能不能烧出舍利子那个这个木佛怎么能够烧出舍利子呢，那烧不出舍利子再拿几尊来烧，这一说那个主持就眉毛拖地呀，当下开悟了就是这么，这就是但尊重己邻的作风。还有一种就是外慕逐圣内重己邻的方法，就是在外面也仰靠着佛的功德，里面也深信自己本具如来藏性，这样就是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平等看重，内外交修，尽道迷术。好，现在车武大师在讲的一生佛号一生心，就是属于外慕逐圣内重己邻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是一个善巧方便，虽然我们有自信天真佛，但要让它显现出来还是很不容易，我们的烦恼孽障太深如果在唐代佛法深信众生修行人根性很利善知开悟的善知是如林的情况，你去棒喝也许能起到作用，那棒喝也只是对上根立志的人棒喝，他年下可以开悟，那对中下根基的人，也就是把他喝得耳聋三天，他也是只是耳根嗡嗡响而已内心没有什么开悟的感觉，也就是把他的头打破，他的内心的黑漆桶也脱不了。那这个以后的时代，中下根基人多呀，上根立志的少啊，所以这个外慕逐圣那种解脱的方法就非常的契机，就是仰靠阿弥陀佛果地上的名号功德，开显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那这里表达，如果是临济义玄禅师、德山宣鉴禅师，他的那种作风已经形成了他一种模式教学的手段了，叫做德山棒如雨点临济鹤是雷奔，这是在中门下非常有名的两种方法他如果对外扫荡一切，形成他的一种门庭诗社的特点，那他可能如未肯，可能就 不会对这个内外交修，外目足胜，内重己灵，仰靠名号功德，显发自信的方法，可能他不会认可了。如果他不认可的话，那就任教棒喝老丛林，会形成什么情况呢？这个丛林就是指僧团啊，比丘和合居住在一个地方，就好像诸多的树木聚集在一起形成丛林一样啊，这是比喻啊，修道的场所啊，在中国啊，就是马祖创立丛林啊，百丈啊建清规呀 形成这个唐宋以后的啊这个丛林的格局。好，这里是表达，如果临济德山不认可啊这个念佛向上全体的方法，那他如果任凭他去棒喝，可能对丛林当中修行人会生烦恼啊，任教棒喝老丛林，就是说现在丛林的修学人用临济喝德山棒，可能就不应激了。就临济禅师临终的时候，他的大弟子要接他法的他这个临济禅师说，我去世圆寂之后，你看怎么维持法道啊，要用喝的方式，就让他喝一下。他的传接班人喝了一下，临济禅师都感慨，你这一喝这是瞎驴呀 这个要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负面的评价。所以这个喝他要带有信息的，有时候一喝像金刚王宝剑，有的一喝像居地狮子，有的一喝不着一喝所用，那都是非常应激的，是不是不是随便喝的啊。当时有人觉得哦，接引学人就是喝，碰到问谁就一喝，你喝我喝啊，喝的都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内容了啊。所以这个彻悟禅师他是一个对宗门下消息非常了解的人，深知他已经到19世纪了啊，这个他是嘉靖年间，清朝如果是任教那种唐代宗门的棒喝的方式，可能就会出现老丛林的情况了。好，请看下面。一声佛号一声心，心佛伤望去转身，定久不知谁唤醒，满天双月照幽灵。这首偈子写得非常有意境，实在来说也是表达着彻悟大师自己念佛三昧的体验举扬一声佛号就是一声妙明真心。心佛伤望，心佛伤望是表达什么呢？就是开始下手就是有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佛，那念到功夫成片，进一步到这个事一心离一心的时候，能念和所念就打成一片了。打成一片就是心佛伤望，那心佛伤望能所打破，就切入到不二的心性离体，这样他就还在细念这句佛号，一佛念佛去转身，就是所悟证的境界越来越深邃。那越来越深邃，这就是你就是 这个切证到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也有他程度境界的差异，你原教初住，他就是初得无生法忍，到八地菩萨是啊这个甚深无生法忍。所以这样的你心佛双望还在啊深入，真的去转身。定久不知谁唤醒，你看念佛就是在修禅定了。前面谈的念细念佛号，就是止观定慧伤持等运。那这个在念佛禅里面禅定当中甚久了，就不知谁唤醒。好，前面我们也讨论过啊，这个声声佛号唤醒梦中人。从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理念来看，阿弥陀佛悟证了这个妙明真心，就如同醒时人。那众生迷失了这个妙明真心，就如同梦中人。于是我们就要借助醒时人，我们念醒时人就把我们梦中人念醒。所以就是念佛法门就有一个特点，我们念佛号念阿弥陀佛，就是恒常的意念醒时之人。意念又意念，哎，这个醒时之人就帮我们从梦中醒过来，帮我们打开梦眼，梦中之眼啊。啊，等我们梦眼大开，我们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那么梦中能意的人，当下也就是属意的醒时之人，一体不二。那原来醒时之人，当然他永远也不会是梦中之人，他就奇妙了啊。那这奇妙呢，在彻悟大师的念佛体验当中，他定久不知谁唤醒，就是没有能唤和属唤，这时候能念的心全体醒过来了，跟属念的啊阿弥陀佛是一体了，没有对待了，这里就没有谁唤醒谁唤醒谁的问题了，哎，完全醒觉了。好，从无明大梦里面醒过来，这时候这个境界就是满天双月照幽灵。这个意境非常美啊，从中看到诗的最美的境界，也就是宗教心性的证悟的最高的境界。满天双月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光，心性般若智慧之光，它用月来表达。那这个月用双月表明这个月光智慧之光的清凉，而且这时候是满天都是双月的光明。那双月的光明是在上面照幽灵，幽深的树林。这个幽深的树林就代表如如理，满天双月代表如如智，如如智就是菩提，如如理就是涅槃。那这样就是心性的全面的彰显，涅槃不生不灭就是无量寿，菩提的照用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数穷三际，无量光横遍十方。这时候心性的全体大用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彻悟大师念佛三昧，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我们常常讲故乡风月啊，就是这个境界。自是不归归便得啊，故乡风月有谁真啊？应当发愿，愿往生啊，刻入西山另彼殿。所以我们恳切的念佛念念相应，我们也都能达到定久不知谁唤醒满天双月照幽灵的境界。达到这个境界一定是上品上身解第一谛，正第一谛。功夫不够，散乱心状态，但具足心深信清愿持名，仍然也能蒙佛力加批往生净土。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功夫的浅深分出三倍九品乃至无量的倍品。那我们透过彻悟大师的念佛记，是要见贤思齐争取像彻悟大师那样的获得满天双月照幽灵的上品上身的位置。好，南无阿弥陀佛。